北京时间9月1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日本发动9·18事件85周年，中俄两国今天举行了联合夺岛演习，被认为是剑指钓鱼岛。另一方面，有台湾女儿之称的台裔日本参议员联访，当选了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党魁，他的双重国籍问题挑动台日关系的敏感神经。海峡论坛今晚借由9·18周年来检视一下最近的中日台关系，下半场要带您关注陆客不去台湾究竟该怪谁。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稍后我们将会带来纽约爆炸事件的最新报道。以下让我们先看一下正在竞选角逐总统大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及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做出了对爆炸事件的相关反应，表示强化安全的同时要彻底查清事件的真相，预计纽约爆炸事件将对总统大选的关注产生影响。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9月18日在北京会见了由台湾一些县市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台湾代表团针对陆客减少、岛内旅游业萎缩的现象向大陆方面陈情。不过据报道，张志军反复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持续交流的政治基础，尽管他也泛泛地表示要继续促进和解决两岸同胞的实际问题。有媒体报道，台湾代表团的北京之旅的目的除了争取陆客到这些县市观光、营销农特产品进行城市交流之外，还希望为两岸僵局破冰，不希望两边大人吵架、小孩受到波及，希望中国大陆展现大度的胸怀，不要拿台湾民众的福祉作为政治牺牲品和筹码。星期六晚间，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市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持刀刺人事件，导致了8人受伤。案发后，警方封锁了整个购物中心，无人能够进入或者离开。圣克劳德警察局长布莱尔·安德森说，一名未在值班的警察击毙了行凶者。安德森说，据信袭击者在持刀砍人时曾经提到真主阿拉，并询问一人是否为穆斯林。不过安德森称并未称这起事件为恐怖主义袭击，他说目前还不清楚行凶者的动机，警方将努力追根究底。安德森说，伤者8人中已经有7名离开医院。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上任后今天首次开放总统府给外界参观，一位大陆游客留言写下九二共识表示祝福。九一八事变85周年挑动中日敏感神经，
台湾女儿联访当选日本民进党党魁，双重国籍引发争议。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1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天是918事变的85周年，海峡论坛上半场要聚焦中日台关系。那么今天在东京跟我们连线参加讨论的是梅一间大学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您好。
哎，东宁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谢谢赵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今天在台北参加节目的来宾。
好的，东宁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在台北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在台北呢，我们今晚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东宁、博弈以及吴教授大家好。
感谢这个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新成立的新智库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的副董事长邬和怡博士。邬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赵教授范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将同步进行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那么我们 YouTube 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欢迎大家在海峡论坛的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是发表评论。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今天是918事件的8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本发动918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80年后，中日关系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与岛屿主权的争议陷入紧张，中俄2016海上联合军演也选在918这一天进入了高潮，展开所谓的夺岛演习。根据媒体的报道，中俄两国举行夺岛演习的地形和地貌和钓鱼岛都十分相似。究竟中俄军演选在918当天进行夺岛演习是否是剑指钓鱼岛？另一方面，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在15号举行了党魁的选举，拥有台湾血统的日本参议员联访以过半数的票数当选，成为了该党第一位的女性主席。联访的父亲是台湾人，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在参选过程中，联访的国籍问题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质疑他没有放弃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因此日前联访也前往位于东京的台湾驻日代表处，正式办理放弃国籍的手续。而联访的国籍问题也在台湾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尤其是和联访一向都非常友好的民进党。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就借由918周年还有联访的国籍争议，来请三位来宾检视一下最近的中日台三边关系。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邬博士跟我们谈一下，今天是918的85周年啊，你怎么看中日军演刚好在这个时候举行了？
好的，当然918事变，我们了解日本借这个南满铁路故意炸毁，也在柳条湖旁边炸毁一段铁路，然后说是中国引起的，所以借口就占领了沈阳，那么第二年就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所以中华民国定这个918是国耻日，国耻，国家的耻辱。所以今天85周年呢有个特殊利益。当然回头来讲到这个中俄的这个军事联合8天的演习，军事演习呢，那刚刚主持人讲了这个夺岛呢，我想可能有点强烈的暗示啊，他并没有说我要夺钓鱼台，但是呢他表示他们两个联合起来，真正海上有联合的军演的能力，有军事行动以后可以一起做，那将来对于夺岛与否他们有能力，这个对于日本对美国产生很重要的警示和宣示 这个国家力量的一个机会。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也请教在东京的赵全胜赵教授，当然您是日本方面的专家了，谈到中日关系的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经常会挑动两国的敏感神经，刚好又碰到这个时间点是918的85周年哦，你怎么看这一天对中日两国的一个意义，还有最近的中日关系究竟怎么样？我们看到安倍跟习近平前两天在杭州也刚会面，谈一下最近的中日关系，赵教授。
确实是这样，两国的关系啊目前是在一个低谷，那么我们都知道，由于钓鱼岛问题引发，那么现在呢，东海、南海都有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稻田朋美今天在华盛顿又提出了要跟美国一起在南海一起巡航这样的问题，恐怕这个呢又会引发这个本来已经比较紧张的神经啊。进一步紧张起来在中日之间，但是从大的格局来讲，应该说呀，两边呀，这个像这次在杭州这个 G20 这个会议上，安倍和习近平还是实现了会面，会面上呢应该看出来是这样，两边既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同时呢双方的领导呢又都表现出要改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那么一方面呢大家各执各的立场，比如像东海像南海这样的一些问题是有分歧的，习近平呢也比较明确的告诉安倍呢不能在这个方面呢再添新问题，就是老问题没解决又添新问题。那么安倍呢也比较明确的要表示呢就是双方呢还要往前看。也就是说呢刚才讲到918事件，这个确实是跟这个历史问题相关联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不光是有历史问题，还是有很多现实问题。那现实问题上呢双方呢关系呢应该呢是还是在管控的范围之内，特别是这一次杭州见面呢也进一步强调了双方在东海南海呢都要管控自己的行为，要防止危机，要有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这样的一些措施。所以呢双方的关系呢现在确实是在一个低点，但是低点呢也不等于呢双方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努力呢去进行管控，这个呢恐怕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的，非常感谢赵教授的分析。那么谈完了中日关系，我想请台北的范驰平教授谈一谈蔡英文上任之后的台日关系，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有台湾女儿之称的这个台裔的参议员联访当选了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魁哦，但是却传出他有双重国籍的争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范驰平教授？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当然他跟日本的关系是比马政府的时候应该是更密切了。其实他在选前之后就曾经到日本去访问，也由当时那个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来全程来接见陪同来那个日本的这个访问。那后来呢这个当选之后，岸信夫也立刻来台北那蔡英文也可以接见。所以我想就是说双方面，当然虽然台日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呢蔡英文似乎透过跟这个岸信夫的关系来直接跟安倍进行沟通。那他在选前到东京访问的时候呢似乎外界也有质疑，就是他似乎跟首相见面就在饭店里面不期而遇这个当然当时有人认为说安倍晋三跟他同时在一个饭店会合，但是从密道来相见，这是一个传闻了那我知道就是说后来这个520之后呢，蔡英文也由这个谢长廷来担任这个驻日代表，那谢长廷本身呢也是京都大学毕业，那对日本相当了解，我想他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呢来促成台日的关系。那至于最近这个联访的问题，当然大家所谈到的是有关于联访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这个说法似乎对于台湾民众或台湾民进党人士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外界都一直认为联访是比较亲台的是他的父亲就是台南人所以这个说法当然引发了民进党感到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但后来也经过确认就是说联访并他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因为他在竞选这个党主席的过程当中遭到党内对手的质疑啊，说他有双重国籍。那联访是说呢，如果按照这个日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话，那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那你如何说是双重国籍呢？因为你要说双重国籍，肯定你要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或中华民国是个国家，可是日本目前的官方立场啊，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所以这样当然台湾就啊，就是他的这个，即便有中华民国的护照，也不能质疑说他有双重国籍。我想他的说辞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当然就被讲话说啊，好像联访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那我觉得他当然可能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说呢，他并非有这个双重国籍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在18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当时在这个台北驻日的代表处就已经宣布放弃，但是后来可能没有获得啊这个台湾方面的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他呢引发了党内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他在诚信上似乎这个有问题，在双重国籍问题上交代不清，所以他后来呢在这个前一阵子也特别再去到了这个台北驻日代表处做了一个第二次的一个公开的说表达他要放弃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当然透过各方的传话，可能各方的解读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好的，非常感谢范教授的深入介绍。这个问题的确也在不管是台湾也好，日本也好，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不过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那继续就我们目前的这个中日台关系来请教在线上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把这个现场拉到日本，请教这个我们在日本的这个赵全胜教授啊，就是赵老师想请教您，我们目前呢在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联访的事件啊，那么在台湾跟大陆都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议的。那刚刚这个范世平老师也讲了，就是联访他说呢，这个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呢，他虽然是这个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还没有消除掉，但是呢在日本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呢，怎么可以说他有双重国籍？那日本的法务省则又说这个似乎有这个一中一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个要请教您在日本观察联访的态度这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民进党的这个日本民进党的组成的另外一个前身，就是日本的民主党，一向被视为是比较这个亲中的，那么联访之前也是日本民主党的。那么现在他在担任民进党的党魁之后，是不是仍然会保持日本之前这个民主党比较亲中国而跟台湾保持距离的这样一个态势？想先请教赵全胜教授。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我想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呀，不妨先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美国前驻这个中国的大使骆家辉啊，他是华裔。那华裔呢，他驻了到北京去做大使呢，当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就是在中国大陆方面可能老百姓里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觉得可能呢他会为中国说话。但实际上骆家辉自己也一再的表示啊，他作为一个美国驻中国大使，他一定要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所以这个呢其实也就成为一个常识，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像联访也好，他当然他要从日本的这个国家利益作为第一位的，更何况呢他已经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国籍。所以在这一点上讲，应该呢方方面面呢对联访他今后啊，他是做党首也好，甚至于还有人说他也可能政权更换，在理论上讲也有做首相的可能，在日本。当然了，现在他民进党也好，他的这个支持度是很低的，那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但理论上讲是可能。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尤其他现在做党首，他第一位的考虑当然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那么在这一点我想再补充一句啊，其实联访他不光他的父亲是从台南过来的，是台湾的人，那么联访自己呢还到北京大学学过两年，学汉语，也就是说呢他在这个方面呢应该是对中国大陆对台湾都比较熟悉比较了解，应该说是一个知华派， 但是知华派呢不等于就一定是亲华派，它的最主要的呢还是要恪守这个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呢，无论是大陆的朋友也好，无论是台湾的朋友也好，对联访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应该有一个从大的格局上一个理解，一个了解。就像后来啊，大家对这个骆家辉也有了解，对吧？他毕竟是美国派来的大使，尽管他是华裔，所以我觉得在华裔身份这个问题上也当然了要有一定的重视，他毕竟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但是在政治立场、政治表现上不应该予以过多的要求、苛责和期望，他毕竟他是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好，我讲这一些。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在华府的乌合一博士哦，就是刚刚赵全胜教授提到，就是直接讲，就是不要对联访有太多的幻想啊。那么当然，这个联访当然他先前的这个刚刚范世平教授我们介绍了，就是他之前的话被台湾的方面呢错误的解读成为说这个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那么让一些这个深绿的人士感到非常的挫折。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媒体有更正报道，但是还是不免让这个绿营的人士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刚刚赵全胜教授已经给我们厘清了，就是其实联访他现在归根结底就是个日本人，他要从日本的角度出发。那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在这个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呢，大家觉得这个蔡政府的对外的处理的态度是这个亲美友日，但是远离中国。那么现在这样子看起来，亲美的政策呢，受到之前这个南海争议还有仲裁案的影响，好像大家觉得给美国背弃了。那么在这个友日这方面呢，这次的联访的这个表态呢，也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跟这个我们友日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那远中就更不必说了，这个九二共识大家现在还纠缠不清，所以是不是蔡英文的这个对外政策受到了一些掣肘，还有一些伸展不开的地方？请乌合一博士我们评论一番。
好，我就直接回答你哈，这蔡英文政府对日本的方面，不是原来马英九亲美友日，而是亲美的媚日，谄媚的媚日啊，有人这样批评，为什么呢？因为立法院长苏嘉全到日本说，我们台湾跟日本关系是夫妻关系啊，你是丈夫，我是妻子，那这个比喻就不伦不类，非常不恰当，尤其是立法院长。那冲之鸟交明明是一个交，结果行政院的发言人童振源教授呢说，我对我们中华民国对这个冲之鸟是早是交呢，我们没有立场啊，我们不这个对抗日本的这个声明说是早。所以这个呢是表现一个懦弱，或者表现一个谄媚啊，不是一个友日了。所以这个是中华民国很多老百姓的批评，国际间也看出来，那么他对日本呢这个态度倾斜了，过度了。那你刚刚说他远中，现在大家认为呢他不是远中了，是反中还仇中啊，仇视中国。待会我们下半段可以讨论到这观光客问题呢，就可以显示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这个日本方面，我认为蔡英文要重新检讨对日政策，不需要这样偏移，你越靠日本，日本越瞧不起你。那南海的问题，太平岛问题，那日本都是跟美国站在一场，认为太平岛不是岛，所以这个都是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利益基本冲突的，所以蔡英文政府要检讨。
好的，谢谢乌合一博士。那么回到台北请教这个范世平教授。那么刚刚乌合一博士说了，其实他认为这个蔡政府的政策是可以说亲美啊，媚日仇中。那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选举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政治人物啊，你的诉求如果被民意所唾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获得选票的。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要思考背后原因呢？如果民意是反对的，我相信蔡英文也不敢这样做。就像说，如果老百姓认为九二共识是好的，80%-90%的民意都是支持九二共识，那蔡英文呢不接受九二共识吗？他不可能的。那我们看到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民众对日，我觉得对日本的友好其实是一种民意，因为我们看到做了各项的民调都显示，台湾的民众最认为最友好的国家是日本，而中国大陆摆得很后面啊，这个你没办法去解释，就是这个民意的展现，历年来多年来是如此。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台湾前年去日本的观光客比中国大陆人数还多，世界第一名。 台湾在三一地震的捐款是全世界最多的，而且比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就必须要解释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一个政治力去介入，它是一个社会长期以来，你不管这个原因何在，可能有日本殖民的影响，可能有台湾年轻人哈日的影响。可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今天以统一战线的做法来讲，我觉得日本的做法好像比较得到台湾民众的肯定，而中国大陆做了这么多让利，那结果反而是让民众不能接受，甚至让蔡英文能够当选。那我觉得这就是表示过去8年来中共的对台的工作，或者他的统战工作看起来并不成功。但你可以说老百姓被污蔑了，然后被这个媒体所污染了，甚至是看不到真实。但不管如何，它就是一个民意的展现。那今天台湾的老百姓，如果蔡英文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不希望跟日本接近的时候，那我相信蔡英文一定会批评的。所以当然我也不赞同这个苏嘉全这种讲法，但是我相信台湾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这样一种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其实可能就会让台湾的执政者认为他这样做的一个跟日本更接近的做法是会被人民所肯定的，人民是不会反对的。反之，他今天跟中国大陆太接近，可能会被民意所批评。所以我想这恐怕也是一个台湾社会所发展到今天为止大家必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不能说可能我们不喜欢日本，就希望说台湾的老百姓你也不要喜欢日本，那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客观来看，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这我们必须要去看它背后的因素何在。
好的，谢谢各位来宾，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我们也立刻请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还有台湾的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当然我们也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所以听众观众也可以透过这两个平台直接进入聊天室来在这个上现场给我们的三位来宾提问哦。好，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彰化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认为那个像日本跟台湾之间呢，我就觉得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因为基本上你像那个1951年的那个4月28签订的那个中日和平条约，我们为什么可以签条约？因为条约基本上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才有办法签条约。对啊，我个人认为就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的杨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像那个日本的居住在日本的那位赵教授、赵先生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昨天中国的新浪网刊登一份文章，就是中国和日本必然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场战争，因为中国要崛起必须打败日本，因为日本必然要阻止中国的崛起，日本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必须要打败中国，就像当年这个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满清，他这个国家就开始发展起来成为战争强国了，而中国现在中国要崛起必须和日本有一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赵先生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问台湾的那位嘉宾朋友，就是说韩国也是日本的殖民地，你们台湾也当过日本的殖民地，但为什么韩国人为什么仇视日本人，而你们台湾人非常要媚日，当然这是献媚的媚，甚至你们的行政院长要说日本和台湾是夫妻，那我觉得日本和台湾不是夫妻，台湾那就是日本人的小老婆嘛，那根本还有日本人不把台湾人当人嘛，你们为什么还要媚日，这种思想究竟是产生是怎么样一个原因？台湾的民众是不是被奴化教育？这个教育的时间太长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大陆很可能对台湾要动武，因为大陆不可能失去台湾。为了中国的崛起，我们不可能失去台湾。所以我们对你们这些有些台湾人的这个想法做法非常感到可笑。我就觉得这台湾人真的呢？难道台湾人真的是贱民吗？好，
感谢北京王先生，我们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我请新北市黄先生还有辽宁吴先生等在线上，因为这个北京王先生问题非常明确，我就请两位来宾赵教授先回复一下他所提到的这个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您怎么看呢？赵教授，
好，是这样的啊，现在在大陆吧，据我了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像中日必有一战，也有的说中美必有一战，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战争，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就叫做呢， 这个要和平崛起，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恐怕两边呢都反映了这个民众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思路。但是我的感觉啊，主流思维呢还是这样，叫一方面呢是要尽可能争取最好的结局，就是说呢要确实保证这样的一个和平崛起。因为呢如果双方开战，你和美国开战也好，和日本开战也好，对双方的这个人民，对双方的老百姓都会呢这个受到很大的这个灾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要做好最坏局面的可能，就是说如果南海问题，如果东海问题处理不好，发生了这个比如擦枪走火呀，引发的一些军事冲突啊，甚至于由于台海发生这样的问题呢，来引发了中日中美之间的这个战争，这个呢也是也要避免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方面的领导人，中国大陆领导人、美国领导人还有日本领导人，都在呢强调呢要有这个管控这样的一个危机。另外我再回应一下彰化的杨先生啊，是这样的啊，那个日台渔业协定，可能你讲的是日台渔业协定，它未必呢就是国与国之间，因为呢从这个日本这个角度啊，它确实从这个1972年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呢就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个你问他外务省也好，问方方面面也好，这个也是日本的国策。但是这个并不等于啊跟台湾就没有交流，比如说日台的渔业协定，还有在经济方面，比如 APEC 呀，像这样的一些奥林匹克呀，台湾都是有代表。
谢谢赵教授。好的，那我们也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回应一下刚刚北京王先生谈到这个日本跟台湾跟这个韩国对于这个日本的情绪不同，尤其好像很多大陆听众观众跟网友对于台湾这样目前蔡英文民进党政府这对日本的这种立场感到非常强烈的一种心态啊，甚至说有可能会动武，你怎么看刚刚北京王先生的评论？
我想哈，台湾跟韩国不一样，有四点。第一点，从历史上来讲，韩国人一直是瞧不起日本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接近中华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叫小华，他们认为日本的这个文化是从韩国传出去的，所以他们压根底下就认为呢日本的文化是更比韩国更低的，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中原文化是最好的，华夏文化最好，这第一点。所以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台湾过去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他没有这个文化正统的问题。第二个，韩国一直是单一民族，所以1895年这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并吞了这个韩国，那个时候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叫大韩帝国。这台湾过去也一直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啊，他就是各个国家荷兰人各国人啊，日本人占领等等，所以他这个混合式的。那第三个就是说呢，韩国当时被日本占领之后呢，日本大部分是用陆军的将领来统治这个韩国，这个朝鲜半岛，非常强硬的、强势的。而台湾呢，因为它是一个本来就是移民社会啊，从过去的西班牙人，后来到后来到荷兰人等等，它一直是这个比较一个文化多元的，所以它对日本的这种占领呢，它并没有太大的排斥感啊。再来就是当时日本对台湾的管理者大或者总督大部分是海军的，海军将领比较有国际观，也比较文明一点，不像陆军将领比较蛮横，所以这些结果造成就是说，台湾反而认为在日本的殖民的50年，特别是在清朝时期或明过去啊，清朝在这个治理台湾的时候，事实上台湾是个边陲的地方，对台湾事实上的这个可能这个建设也比较有限一点，但是日本把台湾当成他第一个殖民地，所以他把台湾用非常多的现代化的建设，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从文化从历史面到这个整个管理面来讲，台湾跟这个韩国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对台湾人来讲，他觉得日本人对我没有什么威胁啊。刚才这个北京的朋友讲，哎，我要打你。我们知道，对台湾人来讲，你大陆动不动就对台动武，你动不动就要消灭中华民国，你就要统一台湾，你对我是有直接的威胁性。所以你今天对我的经济让利，我们认为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因为你背后的目的就是要统一，你是要消灭我们。可日本对台湾人来讲，或许他的国家利益，他是如此，但是他并没有对台湾产生立即的威胁，这时候台湾民众会觉得说，哎，可能我们跟日本在一起啊，对我们没有害，可是跟中国大陆呢，经济太密切，可能会造成这个以商为政，以民逼官，会造成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安全受到影响，这是一种担忧。再来说这个台湾是不是这么的媚日？ 我看去年到大陆去日本去旅游，第一名的也是大陆观光客嘛，买的什么都买啊，连这个马桶座都买。那我也不觉得，我看大陆人也蛮喜欢日本的啊，大所以说会不会是大家为了要达到一个民族主义的啊一个凝聚，表面上是啊反日啊仇日，但实际上呢，到日本去旅游，我看买的也不少，甚至比台湾买的还多。那我觉得这恐怕也凸显出一种怎么样矛盾的心理吧。
好的，谢谢范教授，我再接几个电话，然后再念一些脸书网友的评论，就请在华盛顿现场乌合一博士回应一下，并且用历史角度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先接新北市黄先生您的电话，黄先生请抓紧时间。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可是日本到现在心里还是不服气，可惜时不我与。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强国了，从清国奴演进成强国人，不论是土地、人口、国力、财力、军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已经是亚洲的老大，小日本人口老化，国力下降，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请听众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辽宁的吴先生，一两句话发表您对上半场的看法。吴先生，请讲。
日本和台湾在民主上是中国的榜样，联邦体现了台湾之光在日本生根发芽，我作为大陆人也感觉十分光荣。好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吴先生。这个脸书的网友有很多评论，我想只先念一个 Toby Huang 他所提的，他说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很多这个对台湾动武的问题啊，那他的评论是说，说实在的，他认为啊，中国今天还没有能力占领台湾，打台湾还行，留岛不留人也行，但是如果要留岛也留人的话，目前北京当局还办不到。那我想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这个脸书上网友的一些看法，就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跟我们谈谈吧。因为今天是918的85周年，回顾过去的历史，你觉得当年的这段历史哦，尤其是侵华这14年，还有当然现在刚刚提到中国跟当年不能同日而语了，对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日台关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跟我们做个总结。
好的，这个当时日本占据台湾呢，残杀台湾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还是记者的哈。我简单答复一下范教授的长篇大论，简单一两句话。第一个，范教授强调民意。那么8月26号，青绿的台北智库调查，两岸关系不满意蔡英文两岸关系占30.8%。赞成蔡英文两岸关系的只有8.9%啊，所以这个民意呢是认为蔡英文两岸关系不好。那冲着鸟交民意调查，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对日本有反感啊，所以我说这个媚日啊，虽然是加了这个名词，但蔡英文要检讨啊、要检讨。那么老也不像这个北京王先生讲的，台湾都是贱民，都是亲日啊，有些年轻人哈日，但是对日本很多在台湾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我要讲，就历史观念来讲的话，你有日可以，千万不要走上媚日，像苏家权之流的是非常不可取。像这个童教授的发言说冲着鸟不是是教是导，我没有立场，这个都失掉了一个人格，失掉了国格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总结来讲，对日本我们不会像赵教，我同意赵教意见，我们不会跟他打仗，大家都有控管，三边都有控管，但是必须得友好的相处呢，我们也不能变成日本跟美国的棋子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平衡。所以我最后一个总结到此。
好了，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有关于91885周年还有中日台关系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陆客不去台湾了，台湾的观光业者叫苦连天，究竟该怪谁？怪蔡英文吗？还是怪蔡习近平？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告诉您。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那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蔡英文520上任后，两岸关系降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到台湾观光的大陆游客人数大幅减少，加上7月份爆发的辽宁团火烧车事件，更是让陆客止步，使台湾的观光业陷入困境。台湾的旅游业者在9月12号号召数万人走上街头，发起要生存求温饱的自救大游行，希望政府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而根据台湾观光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陆游客7月份赴台人数近30万人， 人次，相比去年同期的35万少了大约5万多人，降幅达到14.98%。不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游客则是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例如港澳地区增加了5.06%，日本赴台人数增加了18.26%，那么韩国呢则是增长了57.98%，东南亚地区更是增长了42.27%。那么总体来看呢，七月全球赴台游客总计为84.9万人次，大陆的游客约占35.3%，日韩以及东南亚赴台的总人数约30万，可以说是三地同期增长近4.7万人，基本上可以抵消陆客流失的这5万人次哦。不过加上了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七月份台湾地区的游客整体来说增长率仍有1.88%。那我想请这个台北的范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我提到这些数据哦？究竟有些人说这陆客在520之后减少这种幅度是断崖式的减少，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哦？还有当然现在观光业者叫苦连天，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给一个解决方案，究竟目前行政院给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解决这个陆客不来台让台湾观光业陷入困境的问题呢？范教授。
对，其实诚如刚才宋宁所讲的，一到七月其实陆客总体增加0.4%啊，那减少的其实是团客，那增加的是自由行。那即便是五月到这个七月份啊，其实这因为五月到八月份的这段时间来讲，自由行还是增加的，那团客是有大幅的减少。当然主要还是我们到7月19号发生这火烧车事件，引发这个陆客呢感到担忧。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自由行基本上它并没有减少，表示就是说大陆民众他可能选择的是比较高品质的可以自由活动的。至于这种团客，因为长期这种一条龙的经营呢，变成就低价团冲刺那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包含7月19号火烧车事件，也是因为低价团造成这个用这个购物来退佣，那这是一个很畸形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现象了。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9月12号这个业者上街头，其实一开始我也就说他们正当性是不够的，为什么过去八年他们赚的钱的时候他们都不吭声，那现在这个我们知道陆客减少了就要求政府来处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的确在整个社会的舆论来讲并不是太支持，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天其实上海道凯拉格兰大道的人数也相当少本来说是20000人，就连10000人都不到。那我们知道这个业者本来是说，哎呀，这个每年有2000亿元的这个商机影响到上万人的生计，可是为什么有说100万人要上街头，可是结果后来连10000人都不到。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这个社会，当然什么人都可以上街头，但你上街头，你的正当性够不够？就像说9月3号，我们看到军工教上街头，浩浩荡荡预说是20万人，可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了反而引发了整个台湾社会支持年金改革的呼声，所以反而我们看到9月3号之后，当初这些反对年金改革的这些军工教人士都不讲话了，为什么？反而激发了更多人支持这些年金改革，那上街头的人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不公不义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你上街头之后反而是适得其反。那从这一次的这个9月12号的这个观光业者，当然一开始他们也是讲了震天大响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上了街头人数据说比这个玩宝可梦的人还少，被这些网友这个讥讽，就表示说，那你真正如果真的有一年有2000亿元的这个所谓的台币的这个产值的话，影响到这个10万人的生计的话，那我想上街头恐怕加上家属恐怕20-30万。可为什么这么少人？会不会说是陆客来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济效益被夸大了呢？甚至它变成是一个泡沫呢？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一次这些业者后来上街头人数为什么越来越少？他们发觉整个社会的舆论并不支持，所以后来很多团体也纷纷的就离开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陆客来台这八年来的确给台湾这个40%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帮助，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道大陆的观光业一向是政治是完全操控的，比如说他去香港过去给你这个自由行，后来我们看到香港战中事件之后，他立刻就把这个水龙头给关了，就不让陆客去香港了。那我们看到前阵子这个韩国也是一样，因为韩国部署了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大陆就开始禁止韩客了。所以我觉得陆客的确它是一个政治受影响很大的市场，那台湾业者其实也应该去思考，这八年来陆客对台湾事实上也形成一个不健康的一条龙的一个市场，那势必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做个调整，让市场更分散。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在请教我在华盛顿现场吴和怡博士之前，我想很快分享一下今天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蔡英文他上任后今天是第一次开放他的总统府给外界参观，当然也有陆客到总统府里面去参观那么其中就有一位陆客在总统府发的这个金色贴纸上留言，写下了“九二共识”这4个字。 给蔡英文，那就要请教在华府的乌和义博士了。看来这个九二共识，这个陆客到底去不去台湾也卡在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上。那么台湾有一些评论人士就说，其实这个陆客不去台湾哦，说要怪谁？是怪蔡英文吗？更有人认为是要怪习近平，因为这个习近平的政策说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不让陆客去台湾。你怎么看究竟这个陆客不去台湾的问题该怪蔡英文还是该怪习近平呢？
我很客观公平的讲，当然要怪蔡英文啊。我对范教授的讲法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因为刚刚你美国之音统计到七月份而已，但是我的统计是八月份，八月份呢降整个人数降了55%，这叫做断崖式的降下来了啊。老百姓这个到这个上面去示威游行，你说人数不够，那人数要怎么样才算够呢？哈，我想这个总而言之最重要一句话，如果蔡英文在5月20号就职，他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只要讲了这八个字，我请问游客会变成民众国台湾会这么萧条吗？现在很多游览车都被地下银行扣留了啊，扣留，因为他们交不出钱来了啊。那么最大最大的损失，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交流，台湾好的人民好的自由制度，很多大陆人来都是晚上打开电视看政论节目，觉得大陆台湾都可以批评总统，批评马英九，批评很多人。那么这样的好的人文好的中华文化，那么你几乎断绝了，因为这个蔡英文政府断绝了这么多大陆老百姓到台湾来，这种无形的损失在两岸长远的竞争来讲是中华民国巨大的损失。你无法让大陆人民更了解台湾，更了解台湾制度方面的许多的优点，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是人呐、啊，所以这个大陆游客不来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大在两岸竞争方面中华民国最巨大的损失。
好的，谢谢乌和义博士。今天这个乌和义博士跟范世斌教授有很多交锋了，稍后我们还有机会让两位这样直接的互动。不过我想请教在东京的赵全胜赵教授，你怎么看究竟这个陆客不去台湾，你也经常到台湾啊，究竟该怪蔡英文还是该怪习近平？那刚才乌和义博士提到这个，过去大家经常说陆客也经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是最近台湾尤其是蔡英文当选之后的一连串事件，包括了这个洪素珠一个公民记者要外省人滚回大陆，还有之前的这个辽宁团火烧车的事件，调查结果出炉啊，这个司机是杀人犯，都让这个大陆民众对台湾好像新生一种反感。目前您看大陆的游客或大陆的民众是不是有出现一种厌台或反台的情绪？台湾最美的风景在大陆民众的心中是不是改变了，影响到他们不想去台湾了呢？赵教授。
对，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啊。
嗯，
我也同意刚才那个乌博士讲到的大陆人的看法，就是最美的风景就是台湾的人文嘛，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都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想其实从这个现象里啊，应该折射出两个更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岛内到底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就是呢两岸关系问题。那么折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范博士也讲到了，这个不但有这个游行，有这个旅游界的，而且还有军公教的游行。而且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啊，这方面我当然刚才吴博士也讲到要看这个统计数字啊，要全面的看，其中有一个数字啊，就是据我了解就是支持蔡英文和反对蔡英文目前的民调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叫死亡交叉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从蔡政府来看呢，应该还是不管你有多少人数，他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支持度大幅下降，也确实值得呢蔡政府呢进行反省。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反省的地方呢，就是一个两岸关系。两岸关系里面刚才东宁你讲到这一个大陆游客啊，专门还讲到了一个九二共识这个字。
是。
其实这个呢前一段啊，美国布鲁金斯的这个著名学者 Richard Bush 啊也专门委婉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批评，就是说呢两岸关系呢不能卡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迟迟不在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上表态。那么表态如果要是刚才说的陆客这个问题仅仅是个小问题，如果今后这个进一步关系冷下去，以至于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危机，对吧？前一段不是还有什么导弹误射呀等等， 那么两岸如果没有一定的信任机制的话呀，那么小问题啊也可以成为大问题。
嗯，
那反过来说，有了信任机制呢，那大问题呢也会这个迎刃而解。所以在这方面呢，确实有一个警讯，也就是说呢，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对这个两岸关系呢要有一个，当年马英九在这方面能够稳定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些经验。
好的，
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两岸关系真的出现了像习近平所说的地动山摇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那不光对两岸的人民会有伤害，而且呢周边的主要比如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出现这个两岸的军事。
感谢赵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再请教赵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旅游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最近日本有项统计说这个大陆陆客到日本的这个爆买潮有减低的趋势，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日本的旅游业者有出来抗议啊，反而是他们自己要想办法这个旅游转型啊。所以是不是其实在这一方面与其说怪政府不好好的辅导，其实也是旅游业者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面向世界，不可以说把鸡蛋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您认为日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认识呢？
我觉得日本他确实他实际上也是很自然的，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跑跑跑买买买，到现在叫深度的来看看看，也就是说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是深度游。所以呢从大陆这个角度，从日本对这方面的安排，比如我现在由于到这边来开会嘛，从华盛顿过来，我住在银座的这个酒店，那么上街看一看呢，大陆游客还是很多的，那说话都能听见。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这个日本他也很知道，其实呢人文之间，人与人之间，老百姓老百姓之间这样的交流，这是国与国之间改善关系的一个最佳途径。所以呢日本在方面呢推动这个旅游，特别是开放和方便便利这个大陆民众来旅游呢，这方面的经验呀，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在，比如说方便签证啊等等，这些都使得呢这个大量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啊能够出去来看一看世界，也这样呢对于改善关系，对于增进大陆自己的这个社会的建设呢也都是很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范世平老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旅游业的业者上街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回响，有人说就大家都已经知道是这个一条龙经营式的这样一个为人所诟病啊。那我们最近注意到泰国也在打击中国业者的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您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为什么会受到大家，比方说叫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泰国也好大家的这种诟病呢？
对，我们看泰国政府啊已经决定要打击这个一条龙，俄罗斯政府在打击。什么叫一条龙？就是大陆啊在这个其他国家他这个并购当地的旅行社，然后呢这些陆客到这个当地国之后，他的旅行社或者他吃的餐厅住的饭店全部都是大陆自己人开的啊，那甚至服务人员都是大陆的人可能过去的，或者是雇佣一些当地的一些民众，所以整个这些陆客到海外去消费几乎都被大陆的业者所囊括了，那当地业者赚不到钱，只赚到辛苦。台湾现在情况也是，因为陆客来台他的费用压得非常低，甚至有的甚至是3000块人民币就可以出团，甚至是零团费，那这些费用哪来？就是由这个所谓的购物点，那购物点大部分现在都是港资甚来投资的，那港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陆资。那台湾的当地的旅行社呢，他也不愿意接待陆客团，为什么？因为没有利润可图，都必须要靠购物，风险很大啊。所以现在台湾负责这个接待陆客的台湾的旅行社，表面上是台湾的老板，事实上背后都是港资。最近有一个创世纪旅行社，老板跑掉了，老板是香港人啊，结果台湾的这个员工就嗷嗷逮捕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被人说，我们这八年来如果陆客真的对台湾造成这么大的获利的话，那国民党为什么会输呢？如果真的是对台湾有这么大的好处，那蔡英文怎么会赢呢？就表示陆客来台其实上看起来是很大，可是台湾老百姓真正获得的利益恐怕是有限的。那从这次的这个上街游行，我刚刚讲多少人数才算多， 如果说有百万人啊受到影响，那我想应该不会连一万人都上不了街头，因为自己没有饭吃了，他的家属也会上街头啊。可是我们看到零零散散，代表什么？我很大的怀疑，是不是这些真正上街头人，恐怕就是这个一条龙的这些业者或者他们的家属。所以真正的在台湾民众受到影响的，其实相对的啊是有限的。我觉得520到现在为止，台湾一般的民众，你说真的对受两岸关系影响吗？我觉得台湾一般民众并不觉得两岸关系有什么改变呢、啊。除了海基海协这个所谓的这个互动停止，陆委会国台办的电话热线不通，但你问一般民众，他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除了陆客少一点之外，大家并不觉得两岸关系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蔡英文的民调是下降，但是我觉得他主要是内政的问题，还有很多投他票的人认为他的改革的步伐太慢了，所以希望他能够加快。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研究两岸关系，所以我们把很多事情把两岸关系看得很重要，可是台湾一般的老百姓他恐怕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客观宏观来看这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范时平教授。那最后我们想请教邱和义博士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九二共识是当前两岸的一个解药，可是内涵好像不同啊。那么大陆台湾这边说这个是一中各表，但是日前国民党开会的时候把一中各表拿掉了，那么据说前副总统吴敦义还有新北市长朱立伦都觉得傻眼，怎么一中各表不见了。那么大陆的九二共识则是说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那这就跟这个一中各表是背道而驰。那您怎么看两岸要怎么诠释这个九二共识呢？
好，我很快的讲，洪秀柱这个一中各表忽略到或把一中各表拿掉，只是讲九二共识啊，他可能会越来越远离开大家的民意，所以这个洪秀柱自己要检讨要小心啊。这一中各表必须要坚持，台湾我们这个认为中国是中华民国，好，这个是很重要。另外我对这个整个这个谈的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民意重要的话，两岸政策我刚刚已经重复讲了，满意蔡英文政策的台湾亲绿的智库是 8.9%， 那反对蔡英文的占 30.8%， 这是绿色智库调查出来的。好，所以蔡英文要善体民意啊。那么他现在是因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再加上这个极绿的把持住他或者影响住他控制他，他没有办法说在这个两岸政策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一个走法，这是很危险的啊。那甚至于普瑞泽都讲了，当时如果台湾关系法如果成本过高的话，那么美国要重新考虑对台湾的这个承诺啊，这个就有点弃台论。所以台湾的安全环境逐渐的恶化，不像蔡教授讲的蔡子明讲的说大家小确幸，台湾老百姓没有感觉，那这个很危险的。你要台湾老百姓就是因为台湾的新闻界的糊涂，他没有告诉这个海外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所以大家还在一个小确幸，但是整个国家安全都在恶化中。所以我最后建议蔡英文要重整他的国安团队，要重整国安团队，提出中肯正确的这个建议给蔡英文做裁决。
嗯，好的，谢谢今天三位来宾非常深入跟分析精彩的分析还有讨论的。那么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脸书、YouTube 共同收看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和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也要特别感谢在东京参加我们连线讨论的赵全胜赵教授，感谢三位。感谢赵教授，那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讨论的邱和义邱博士，更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是脸书上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当然今天是918事件的85周年，海峡论坛带大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还没有看过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或是穿越1945的脸书来观看，网址是 facebook.com/journey1945。下个星期我们也特别为您邀请到穿越1945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抗战老兵、前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来到我们的海峡论坛，和您一起来回顾抗战历史，展望两岸未来。请您锁定下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海峡论坛。另外，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欢迎大家提前对郝柏村院长发表您的提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针对抗战历史或是两岸问题，向郝院长来提问，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 VOADAPHNE。好的，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吴博士，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节目，谢谢您，谢谢。